驾驭你的情绪，作者安德鲁·麦克，第七章，你是谁？我们已经建立了真理的一个基本轮廓，有一个新的你和一个旧的你。新的你有基督的思想和基督的一切能力。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我们自己的图像，现在我们需要开始完成上色。仅仅知道有一个新的你还不够，在你可以看到你的灵里所发生的事之前，你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为了得到你身体特征的一个精确自我形象，我会照照镜子，或者给自己拍照片，或者拍视频。你知道吗？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在使用信心。看看镜子、照片或者一段视频，然后说，这就是我，需要信心。你如何确定你所看到的图像就是真正的你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然而，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他试图让我们放下我们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来上课。所以他拿来了一把椅子放在我们面前，有条不紊地向我们证明那把椅子不在那里。当然，表面上每个人都会说那太愚蠢了，我们都看到。但接着他开始推理，你怎么知道你所看到的就是真的呢？你看，你怎么知道你的眼睛正在精确地向你的大脑解释你所看到的东西呢？你怎么知道你没有问题导向，你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呢？他在挑战大家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的事情。当我们离开他的课堂时，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推理，我们就不可能证明那把椅子真的在哪里。那种推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很普遍，我们已经挑战了最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应该靠信心接受的。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说到照镜子，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质疑过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的准确性。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反射，通过信心，我们相信这个反射就是我们自己，但它只是我们的反射，不是真的我们。例如，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头顶上是否有头发。现在你可能会说，哦，是的，我有，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不，你所看到的是你头发的意识。哦，我可以用我的手感觉到，也许是这样，但你还没有看到它。你怎么知道你的感觉是准确的呢？不管怎样，你是凭信心接受，但我们看到你的灵的时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在镜子里看到我们的灵，所以我们如何精准地来查看我们的灵呢？有些人过分依赖于他们的感官，除了他们能够看见、尝到、听到、闻到或者感觉到的东西之外，他们不能接受在存在任何其他的领域，因为他们的身体不能察觉到他们的灵。他们放弃尝试，没有希望了。他们说，我真的不了解灵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找错了方向。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耶稣说的话是灵，是生命，那么神的话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可以通过它能查看灵领域的样子，就像是一面灵的镜子，我们用来看灵里的真实。如果我们想看看我们的头发是不是梳好了，我们会照镜子，并相信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是真实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想看看我们灵里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去看神的话，看看神是怎么说我们的，相信他所说关于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本来的一切样子，不管我们是否这么觉得。我们可能不会觉得我们的头发梳好了，但这和他没有梳好没有任何的关系。一些人可能会用他们的话说服我们，我们的头发是乱的，而实际上是梳理整齐的。所以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亲眼看见，并且相信我们所见的是真实的。 对于灵异的人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已经在圣经中读到过，我靠着那发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理智上你可能知道这一点，但你感觉不到，所以当你遇到问题时，你会感觉，哦，伙计，我没有任何能力。但如果你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如何感觉不重要。事实上，无论神对你说了什么，是灵是生命，这是灵里的真实。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1:22-25。雅各谈到一个人照镜子看到他本来的面目，离开后立马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但雅各也说，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之律法的，时常如此，就必然得福。就像我们照镜子看到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看什么话，看到的是我们灵里的自己。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在他里面会发生一个转变。大部分基督徒在他们的思想里知道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在心里准确地描绘出或者知道他们在灵里到底是谁。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基督里他们是谁，所有他们只是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信息来行动，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他们原来的样子。他们是出于他们旧有的能力，而不是他们在基督里获得的新能力行事。这就是许多基督徒错过了神对他们最好祝福的地方。大部分基督徒渴望做正确的事情，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武装，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我知道许多基督徒向神祈求信心、能力、各种属灵的恩赐，实际上根据神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些东西，所有信的人都有。现在你可能会说，但等一下，我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感觉不到他们，所以我不知道。这和你知道感觉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与你所相信的有关。信心的原则，当基督徒向神呼求说，哦，神啊，请给我信心，当他们到了天堂，发现他们其实拥有着与基督在地上完全一样的信心时，他们会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信心，我们所需要的是认识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拥有的，这是第一步。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我们需要去学习支配信心的属灵法则。罗马书3:27，既是这样，那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心之法。在这段经文中，保罗谈到信心的原则。如果你真的重生了，你里面就有和基督一样的信心，但是有支配他的原则。你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才能够解释释放这个信心。就像电的原则，电是存在的，但你需要知道如何和它合作。在你知道你拥有它之后，你需要学习如何利用它，并在其中运行。大部分的基督徒因为缺乏知识而死亡。何西阿书4:6，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所以他们被自己的感觉和情绪所引导。灵里的真实不能靠感觉和感知，不能从物理的镜子里看到。神的话是接近他的唯一途径。大多数基督徒悲哀的不知道神的话对他们说了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基督里他们是谁，他们错过了神的话对他们所说的一切。我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两个我们，旧人和新人， 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大多数人会说，感觉到惧怕、软弱和贫乏的那部分是真正的我们。不，真正的我们是重生的我们，那部分的我们是永远活着。觉得惧怕、软弱和贫乏的旧我，最终会死去并被取代。现在真正的我们，是我们唯一重生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你努力靠你的旧人生活，你会变得沮丧、悲伤和失望。有一个全新的你，你需要去找出你是谁及你所拥有的能力。当我在越南的时候，我有一次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这发生在我刚到那里不久，一切对于我来说还相当的新奇。我和其他大约120个美国士兵在一个山底上被包围，被大约5000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越陆军士兵所包围。我们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到了晚上，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士兵枪口所发出的火焰，看起来就像是他们要肆虐我们的山头。每个人都应该在整晚保持清醒。我和其他四个人在一个地堡里，在我值守的时候，他们三个都睡着了。当轮到他们值守时，我无法叫醒他们，他们都跟我说不要叫我，所以我只能守通宵值守，因为我觉得我们随时可能被突袭。第二天晚上，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但那几个人仍然不想执行他们的守卫任务。最后我问他们，怎么了？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吗？敌人有5000人，我们只有120个人，我们可能随时会被杀掉。他们只是大开玩笑，他们说，你应该是新来这个国家的。我说，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开始告诉我，在那个山上我们有更雄厚的火力，即使我们只有120人，但我们的火力比敌人强很多倍。随着他们描述更多的细节，如此的令人信服，以至于我认识到我对这个战争一点也不兴奋。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打这场战争，只要敌人走出他们的隐藏之地，我们就能会照着我们的条件去战斗。我有了这个心态，说来吧，我谅你们也不敢。我除去了一切的惧怕、一切的焦虑和忧虑。那天晚上我实在太困了，我没有办法保持清醒，我没有办法再替别人值班，就睡着了。关键是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你在他里面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你的态度会转变。与其被自己的问题所吓倒，你会很有信心，不是满满的焦虑、恐惧、疑虑和忧心，你会经历完全不同的情绪。这个认识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因此也会改变你的感觉方式。这是信心原则的工作方式，仔细查看那全部使人自由之律法，这是你的镜子。你通过神的眼睛看到你自己，就像神在基督里看你一样。你选择相信并采用他对你的图像，然后你照夜思想那个图像，坚持不要放手。当你行走在信心的原则中，你看你自己就像神看你一样，在他里面有能力，在他里面富足，在他里面健壮，在他里面有智慧。那么信心的原则会让你所相信的在你的每天生活中彰显出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认清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并按照这个身份生活，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明白在基督里是谁的关键是认识到你的灵得到重生，是你的灵改变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贴前5:23，根据这段经文，我们有三个部分：灵、魂、体。保罗祷告神保守 帖撒罗尼迦人全然成圣，或者灵魂体完全。体是很容易分辨，是我们的身体部分，魂是情绪的部分，或者大部分人认为的他们真正的特性所在，包含了我们的思考过程、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意识，还有另一部分是圣经所说的灵，这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是死的，所以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灵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动力，是我们里面生命力量的源头。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当圣经说神创造了亚当，并将生命的气吹进他的体内，气和灵是来源于同一个单词，神将一个灵放入亚当体内，于是生命就诞生了。当灵离开时，生命就离开了，所以灵是我们真正的部分。当我们重生，我们接受了一个新的灵。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告诉亚当，当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天，他必定死。当亚当违背神吃了禁果，他的灵就在里面死了，他的身体九百三十年没死，但他的灵在那吃禁果的那一刻就死了。这不意味着他的灵不复存在，仍然在那里，但已经不在神的控制下，再也不会释放神的生命，使得他不能永远维持肉体的生命。灵接收神的生命，然后传递到魂和肉体。当亚当违背神判犯罪，做他自己的事情，他灵的灵就与神隔绝了，他不再有神的属天生命，圣灵在他里面流动了。可悲的是，另一个灵替代了他的位置，那就是撒旦，他开始通过灵将自己死亡浇灌在人里面。这个灵从亚当开始，直到人得救，一直在人里面，是与魔鬼结合。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所提到的，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本性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换句话说是魔鬼的孩子。他的意思是，在我们重生之前，我们的灵是与魔鬼结合的，撒旦通过我们的灵将他的堕落交换给我们。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看到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或者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通过排除法，我们知道谈论的不是我们的肉体，因为当我们重生，我们的肉体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在得救前是胖的，我们得救后仍然是胖的，这不是我们得救改变的部分。我们的魂也没有改变，因为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九到十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的思想部分也没有得救，在我们得救前是无知的，在我们得救后仍然是无知的，直到我们通过神的话教导自己。如果我们的身体和魂没有改变，那么唯一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当我们重生时，我们的灵是完全彻底的改变了，我们不只是改进，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灵。基督徒的生命从这个新生命中获得力量。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将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来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重生的灵拥有一切，它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在那将来我们在永恒里永远的灵，当我们与神同在，我们的灵不会提升，也不会被改变。我们的灵此刻就像我们将来在永恒里一样完美，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情。我们里面有永恒的生命。